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您。今天是母亲节，是纪念伟大母亲的日子。是的，母亲的爱就好像耶稣的爱一样，那样的不自私，那样的无条件。我们求神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能够真的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能够享受到上帝你所来的恩典，也更认识神。我们真的盼望每一位母亲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平安，灵魂兴盛。那我们也求您祝福接下来的正道的时间，请你让我所说的乃是出于你，也能够感动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明白家里这种属灵传承的重要性，让我们每一个家都是讨神喜悦的家，每一个家都充满喜乐和平安，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一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每一个移民的家庭呢，背后都有故事。有许多的家长为了孩子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英语不通，然后花很多时间适应。那现在跟二十几年前不一样哦，现在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已经来了那所以呢，律师啊、医生啊、仲介啊都会说普通话，你就算看专科医师也可以找到翻译。可是如果你是二十几年前来澳洲，当时华人没那么多，几乎所有的餐馆都是讲广东话的那如果你不会英文是非常不方便的。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台湾人移民过来最多最开始是90到92，香港人又比台湾人呢再早大概十几年，又已经都慢慢陆续的过来，97年前是最多。那国内的弟兄姐妹呢，就大陆大概是应该是差不多2000年那一阵子来的特别的多。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家长还是为了孩子呢移民来这里，为了一个将来更好的梦想和生活。那我听过一些家长的心酸，那辛辛苦苦来到这里，结果变成二等公民，过去在国内非常的辉煌可能是那种就是很多人都人际关系非常的好，而且很有能力，那在公司甚至可以是老总的。可是来到这边呢，他们发现辉煌不在。其实很多在澳洲本地扎根成功的这些华人的商人都很不容易。我知道有一些很成功的华人商人，在20年前，他们是在很小的办公室，有些还在餐馆洗盘子，有些去餐馆要洗盘子还人家不给他洗，说他没经验。所以也有很多在这里没办法找到一个足够的金钱的来源，于是他就只好将太太和儿女留在海外，留在澳洲，自己在国内打拼，就做什么空中飞人两地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然后就造成很多家庭聚少离多。所以每个家庭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想你的家也是一样。很多家庭呢，妈妈就带着孩子在异乡生活。我也以前碰过不少呢，先生独自留在国内，结果后来呢，先生在国内就外遇了。那这些妈妈就辛辛苦苦拉拔着孩子长大，结果变成了单亲妈妈。女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比男人好。很多男人移民过来不太会适应，但是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特别伟大，真的是走到哪里都能够适应。但是这种母兼父职或身兼二职，父母二职的难处当中的辛酸是不足以外人道的。很多妈妈甚至感叹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坚强。就算先生是对婚姻家庭很忠心的，我们也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长期不在一块，就算做空中飞人好了，一次一两个月，要么在那里见一两个月，要么在这里一两个月。后来慢慢久了之后，因为长期没有在一块，见了面就很不适应，因为国内有国内生活的方式，国外有国外生活的方式，就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好，那今天就算家庭都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过了十几二十年，孩子在外国长大的，不一定长大孝顺父母。以前我在英文堂服侍，有些年轻人呢，因为爸爸妈妈的英文不好，就看不起他爸妈。那父母有的时候也很难做，因为英文不好，所以呢，拿到账单，有账单有时候还看得懂，还有数字，对不对？ 有时候拿到那种法律文件或者是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一看哇，这个真的是对他来说非常难懂啊，就算连查字典都查不懂，那就只好请他那时候高中或者大学或者大学毕业的孩子帮忙看。结果孩子呢更看不起爸爸妈妈，觉得爸爸妈妈英文不好，在这里真的是二等公民，然后就爱理不理。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父母常常很怀疑，我移民来这里干什么？我移民来了之后，我十几年、二十年之后，我孩子长大了，竟然这样子对我。我真的发现移民的妈妈比一般的妈妈还要更辛苦。那有些人移民来的时候没有带孩子，但是他是年轻人来留学的，留了学之后呢，其实来不一定都很有钱啊。我们碰过很有钱的，我们也碰过很穷的，我们碰过有借钱来的，也有碰过卖房子来的。譬如说有一个学生爸爸就卖了房子，让这个孩子读了三四年的大学，然后毕业了。毕业之后孩子后来就办技术移民，最后怎么选择就留在澳洲，然后他就也希望爸爸妈妈来澳洲居住。那孩子通常还算孝顺的啊，因为在国内长大过来，还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过来。爸爸妈妈也就在过去几十年都是这一个孩子，都是单身的一位，那也就希望跟他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很多刚来澳洲的父母其实很不适应，本来在国内呼朋唤友要饮茶，一堆人排队等着你一起去喝茶，来到这边突然很不适应，叱咤风云的人物变成路人甲。有一些更早来澳洲的这些孩子，就是如果是在高中以前来的话，他是吃洋墨水长大的，所以呢，他的思想模式已经完全是西方的思想模式，跟东方的模式又不一样了。于是父母跟孩子产生很大的矛盾，结果爸爸妈妈兴高采烈的来，孩子兴高采烈的接，接完之后爸爸妈妈适应不了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孩子开始在这边怎么样啊？从单身变成找到对象了，然后结婚了，结了婚又生了孩子了，哇，孩子一生孩子有孙了，哇，眼巴巴的就再从国内再跑过来带孙了啊，因为怎么样，孩子就那一个，我们两公婆就只有一个孩子啊，所以今天孩子再怎么样也是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就来帮忙带小孩了。可是在国外独立长大的青年，尤其是高中以前就来的，家庭观念跟中国的家庭观念、国内的家庭观念很不一样，教导孩子的方式更不一样，冲突就更加剧烈。于是这些老人家带孩子带得辛苦的半死，然后觉得吃力不讨好，带了反而他们不觉得感恩。而且呢，孩子长大也不一定会孝顺，就说了嘛，因为孙儿也可能因为爸爸爷爷奶奶的英文不好，于是沟通困难，就看不起他们。然后结果这些老人家在家里很努力的带孩子带孙子，结果孙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老人家特别孤独。那有一个姐妹最近告诉我，她说无论孩子多大，在妈妈的心目中永远都是孩子。于是这些妈妈明明知道自己很辛苦，爱家人真的是把最后的一分血汗都献上了，可是家人不领情，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学习饶恕孩子和孙子。可是在夜半人静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免感叹，早知道当时就不要卖房子让他出国念书，变成现在我在这里的生活没有人尊重，孙子也不尊重，孩子也不尊重。所以不只是移民妈妈不好当，移民祖母好不好当也不好当。在座的，我相信我刚刚讲的故事其实不一定是你听过而已，我相信甚至很多你们亲身经历过，或者直接是你现在生活的写照。这些妈妈和这些姥姥们，这些带孩子的姥姥们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们要怎么突破呢？那就算你不是移民的，你也可能是单亲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台湾的数据啊。台湾的数据这边讲到说，1994年有370,000户呢是单亲的，2013年有550,000户。可是你发现呢，以前的单亲是配偶死亡或其他原因。但是2013年的时候是因未婚或离婚单亲是最多， 也就是说，现在人的担心跟以前的担心不一样了。以前的担心是因为配偶死亡或其他原因，而现在的担心是因为未婚或离婚而变成担心的。啊，那妈妈真的很伟大啊！在台湾，1994年，70%都是男性单亲家长的性别是女性，就是妈妈带孩子。所以离了婚或者是丈夫过世，通常都是妈妈在带啊。那后来越来越多了，占73.8%。这个数据70%几呢？我想，大概都是这个差不多的数据，2/3的分居的家庭或离婚的家庭是妈妈在带的，所以妈妈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那就算你不是移民的妈妈或移民的姥姥啊，你也可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你可能会很担心移民的妈妈、移民的姥姥或者是单亲的家庭会担心说，如何让孩子在这种似乎缺乏爱的状况下正常的成长。因为空中飞人也有可能就是他不是单亲家庭，但是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外的辛酸，国内的不知道，于是国内的那些中介他在宣传说澳洲有多好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澳洲辛苦的地方，或者轻描淡写的就过去，直到你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事情不见得像你想的一样。虽然这边的生活是真的很惬意，真的是很不错，但是当中的辛酸真的不足以为外人道。那如果你的家庭在这样的状况下或者有类似的状况，你要怎么办？今天的经文呢，我相信会给你帮助。如果你是一位姥姥或者一位祖母啊，你常常的寂寞，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呢也要帮助你。我们看到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这边讲到，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母接续祖先用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祈祷中昼夜的不停的想念你啊。这是保罗写的信啊，他想到的你是指的是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第四节说，我一想起你的眼泪就急切的想见你，好让我满心快乐。第五节说，我记得你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然后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段话，尤其是第五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好不好？我记得你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基尼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布里斯本教会其实是叫做罗以教会，就是从这里来的布里斯本教会的名字就是希望能够传承这个信仰下去。那提摩太是什么样的背景呢？那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这边看到说，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特庇，后来到了路斯德，在路斯德的地方就见到这个门徒叫提摩太，也是一个年轻的门徒，他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啊。这个犹太妇人就是他的妈妈有尼基啊。那他父亲却是希腊人啊。那路斯德和以哥涅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提摩太是什么样的背景呢？他是住在路斯德啊，也就是说不在耶路撒冷或犹大地那么多的犹太人，他是住的比较远一点的。他的妈妈是什么犹太人，爸爸是什么希腊人，那可能在犹大地以外的通婚的状况比较多，所以他爸爸跟妈妈是可能是犹太人，然后跟没有信主没有信神的希腊人来结婚的。那提摩太就是跟着他的妈妈和姥姥信主的。那从这个希腊文的语法，就是这里的这里他的父亲是希腊文这些语法来看呢，那他提到他父亲的时候呢，用的时态代表他的爸爸应该已经是过世的，而且他爸爸过世的时候应该还没有信耶稣啊。可见这个提摩太的信仰呢，和妈妈和姥姥有直接关系，但是跟爸爸应该是无关的。那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无伪的信心前面讲到说这个无伪的信心无伪的意思就是真的或真实的，没有虚假的，也就是说这样真实的没有虚假的信心呢，是外祖母和母亲带给他的。 所以提摩太小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和奶奶有可能就姥姥和妈妈可能还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们从小就就教旧约圣经给他听，这个我们从提摩太后书可以知道。所以呢，提摩太从小就打好了很良好的圣经基础，后来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可以融会贯通旧约还有新约的这些教导。可想而知，如果他的姥姥妈妈跟姥姥从小就教他圣经，我相信他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他的姥姥也是教导他妈妈圣经，所以这样的一代传一代，妈妈的妈妈教妈妈，然后妈妈又教提摩太，就一直传到了提摩太。然后这里讲到无畏的信心，也就是真实的，换句话说，这个信心是完全真的。那真假的信心呢，外人看不出来，但是从家里就看得出来。所以当这个提摩太小的时候，他看到他妈妈，看到他的外祖母怎么样活出圣经的教导，就被影响了。假信心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信心骗得了外人，骗不了家人。请你告诉你旁边的说，假信心骗得了外人，骗不了家人。骗不了家人，对不对？骗得了一时怎么样？骗不了一世。真的，真假信心怎么看出来？真金不怕火炼，久了就知道。真假信心怎么看出来？越近看得越清楚，对不对？所以你跟家人整天在那边甚至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冲突，就看得出来你的信心有多真实。那提摩太呢，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是无畏的信心，先存在他罗以跟有尼基的心里，就是外祖母跟母亲的心里。换句话说，他这样的无畏的信心是传下来的，从他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传给他的。那他的外祖母和妈妈在家中，我相信肯定是有言教也有身教。他的父亲没信神，好，我相信他父亲是没信神的，因为在《使徒行传》讲到他是希腊人，如果他是信神的，通常他们会加一句，就是如果是外邦人但是信神的，他们会加一句他是敬畏神的人或是敬虔人，但在这里没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爸爸应该还没有认识神，所以我们不知道提摩太是从小就没有父亲，还是在不信神的父亲下长大。我们知道他的姥姥跟他的妈妈其实不容易，因为他的姥姥跟妈妈要在家中做好基督徒的位分，尤其是他的爸爸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不是一个信神的人。那爸爸妈妈必须要妈妈跟外祖母必须在家中有非常良好的影响，才能够让提摩太从小就能建立这种无畏的信心。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后来长大都成为不错的传道人。有一次在他们家庭聚会里面，有一个朋友就问了其中一个儿子说，你们家有五个传道人，谁讲道讲得最好？他儿子说什么？你猜？妈妈。他儿子说，不是我爸，也不是我们四个弟兄姐妹，是我妈。因为怎么样，妈妈没有在外面讲道，但他家里以他的言教和身教耳濡目染的让孩子们越来越认识神是谁，所以让这四个孩子一个一个都成为很好的传道人。家的影响，我可以跟你说，甚至如果你打好很好的基础，远远超过将来在外面学校的影响。我曾经问了一个服侍40年的宣教士的太太，问那个师母说，师母啊，你怎么教导你的三个孩子？因为他三个孩子不是做宣教士就是做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他就说了，他没做什么。我说，那你没做什么，那你家的三个孩子为什么那么成长的这么爱主？他说，哦，我就是每天都和他们祷告和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祷告和为他们祷告。他就做这件事，连续做了不知道几十年，他的孩子全部后来都成为神很重用的人。所以其实他不是没做什么，任何一件事能够做几十年都是做了什么，很不容易。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妈妈，如果你问你的孩子，你记得妈妈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你孩子会怎么回答你？是他生病的时候，你每天一直为他换毛巾，还是你半夜起来为他盖被子，或是他能够享受你所煮的那美味可口的饭菜，可能那个蛋上面还有一个熊宝宝，是这样吗？他记得你是什么？还是你他会记得你妈妈就是常常会很不辞辛劳的教他中文？哦，我们都希望孩子记得他的根，但是我跟你保证，只要你的孩子留在澳洲够久，就算你教导你的孩子会写中文，我几乎可以保证99%或者90%，你的孙子不会写中文，因为你的孩子不会用中文跟你的孙子沟通。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就算他会写中文，他还是会用英文来跟他的孩子来沟通。换句话说，如果你希望中国人的中文能够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除非他后来回到中国有一阵子或怎么样，要不然迟早你的下一代迟早会变成以英文为主的一个家庭。哇，有些人听了觉得哇吓一跳，但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老一代的移民，像香港的移民或潮州人的移民，在1950、1960、1970那个时候的移民的话，他们的下一代都不会，下一代已经不会写，已经不太会写，已经不会写中文了，下一代更不用说了啊。外面是华人的面孔或中国人的面孔，但里面骨子里都是白人的想法了。再下一代再加上跟其他人结婚，越来越多就是不会只跟华人结婚了。一开始你现在想，哎，我就要找一个中国人，然后以后慢慢就可能开始找新加坡人，开始找其他的，然后再来越来越远，最后可能找墨西哥人，找黑人，不是不可能， OK， 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那有些人就说了，那怎么办？我要留什么给我的孩子，对不对？我孩子要记得我什么啊？我的中文留不了给子子孙孙，那我至少要把我的品性给传下去，希望我的品德，中国人的美德是什么？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真的，哦，真的是走到哪里，中国人真的就是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啊，能够撑下去，撑到最后还是有一片天空。在澳洲，不管你再怎么艰难，这中国人就还是能够打出一片天空，对不对？我们还是能够有这种精神。那就说，哎，那如果我要把这种美德、这种品德传给我的孩子，我孩子就会更成功。那有些人就觉得，我至少希望孩子呢能有一项音乐跟一项运动，我希望把健康的生活方式传承下去。有些人呢，他要把自己的智力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教给孩子，就能够帮助孩子解决种种困难。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这一切你想要传达下去的话，没有信仰来做基础，就像是无因之根一样，很容易就消失，而且会让人变成骄傲和虚假。因为道德、健康、智力没有一样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也没有一样可以让人因此得救。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14-17，我们一起读。至于你，你要持守所学习的和所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所以因着这个圣经，在基督耶稣里的信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而也因着这样子的信，圣经就教导他、督责他、使他归正、教导他学义，最后让他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是先有善事，是先有信心，先有信仰才有这些善事。因为信仰借着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上有益处，改变我们。那 我不知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三 C 是什么，对不对？三 C 产品嘛，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三 Q？ 不是 Thank you， 三 Q， 知不知道？哎，差不多，哎，有人讲了哈。IQ、EQ 有这个比较少人知道吧？你们知道 AQ 吗？知道 AQ 的举手。哇，很少，很少人知道 AQ 哦。你知道 AQ 其实很重要呢。不是 RQ 哦，不要搞成 RQ。IQ、EQ 跟 AQ 啊，那这个是以之前呢很出名的就是 IQ， 有一个来测智商的方法啊。那后来呢，在大概几十，大概其实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觉得 IQ 不够，后来就有了个 EQ 是后来出现的啊。大概在上个世纪中或者上个世纪末就越来越清楚，然后甚至有那种多种智慧的，就跟 EQ 都有关系。然后呢，最近呢又有很多的书在写有关 AQ， Adversity Quotient。OK， 那这些是什么意思？那有人就断言，有专家就说了，如果你要百分之百的成功，就有20%的 IQ， 还有什么80%的 EQ 加 AQ。那我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20%的 IQ， 所以你不要觉得很聪明很了不起啊。重点是你有没有好的 EQ 和 AQ。那每一个 Q 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哈？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你们都应该知道 IQ 很清楚， IQ 是什么？智商啊，就是专业知识、逻辑思考能力或学习能力。好，这是好像是百度百科抄下来的啊。那 EQ 是什么？情绪商数，简称情商，是一个人自我情绪管理以及管理他人情绪的能力指数啊。所以 EQ 就代表说，如果今天有人啊，今天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工作啊？很多人心情不好他就再见了，什么都不管了啊。那所以这个在座应该很少90后，应该有几个，不多啊。90后有不少草莓族啊。什么叫草莓族？就是在外面一受到打击，就好像那个草莓一样就烂掉了啊，被捏就烂了啊，承受不了压力啊。那当然啦，你说不是草莓族就很好也不一定啊。那我们可以看见 EQ 其实蛮重要， EQ 常常决定一个人的很多的成功不成功与否。那其实很多的主管他最重要的应该不是 IQ 啊，我想马云应该 IQ 很高，但是我想他 EQ 可能更高，我猜，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比我懂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少看到的啊，我最近也才发现有这个叫 AQ 的东东叫做逆 Q 啊，逆境的时候有没有正确积极的心态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你面对逆境的时候是否能够正面积极，面对困难是否不轻易放弃。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哈，有人说三 Q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有很高的智商还不够，如果我呢情绪商数不高，就我们看过很多那些就是 IQ 很高的啊，然后 EQ 不高的，结果后来非常失败。因为他没办法跟人合作，他一到工作场合上很快就退下来了，动不动就换工作。为什么？因为他 EQ 很低啊，觉得全世界都对他不起啊，然后就整天很不开心，这个老板他也不开心，那个老板也不开心啊。那所以他 IQ 再高，他 EQ 不高，他也没办法帮助人，没有办法能够成功。那有人就说了，不止 EQ 要高， AQ 也要高。因为你 EQ 高呢，你只不过好像能够平反你的心态，但是你没有更正面积极的心态。所以逆商是一个面对所有的压迫跟压力跟一些逆反的状况下，我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撑过去，能够面对困难啊。所以这三 Q 简称这个 IQ、EQ 跟 AQ 简称三 Q 啊。那有人就说了，我的教导的目的，我作为一个妈妈，我作为一个祖母，我就是要把三 Q 教下去。OK， 我要让我的孩子有这三 Q， 我 IQ 上面给他补习或做什么，我 EQ 上面教导他品德或怎么样，我 AQ 呢就要告诉他跌倒了要再站起来，要不断的鼓励他，让他能够有三 Q 啊。这是一个蛮新的词，我想啊，可是。我今天要给你看圣经，为什么保罗说到说因信 耶稣能，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能够超越这三 Q？ 神的 IQ test、 EQ test 跟 AQ test 就是神在测验的方法。你知道 EQ、 IQ 这些有很多测验方式的，有人 IQ 这个测可能110，有人那个测可能140，不同的测的方法可能测出不同的东西。神的测 IQ 跟世上的测 IQ 完全不一样。哥林多前书1章20节，来，我们一起读：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已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然后后面当然他讲到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因为基督是神的大能跟神的智慧。哇，这个很难。也就是说，你的 IQ 再高，你有智慧人，在神眼中 fail 就是失败。文士、律师，哎，失败；辩士很厉害，很会强辩，失败。因为神要让世上这一切的 IQ 智慧这些都变成愚拙，所以你凭自己的智慧，你不认识神，神就靠他的智慧来让那些你觉得愚拙的话要来拯救那些信的人。哇，糟了。意思就是说什么，如果我要传 IQ 给我的孩子，传到最后可能上帝不开心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的 IQ 很高，为什么有的时候孩子太小不要去读大学，有些孩子很小就把他读大学，然后呢他 IQ 很高，但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去面对人际的关系，变成越来越痛苦。是世人的智慧其实很有限，所以我们一直在往 IQ 那边去，我们可能忽略了更重要的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而那些 IQ 在神的眼中什么都不是。换句话说，你今天考到博士，桑尼在吗？手里也在。他们都在读博士班。考到博士，牧师很抱歉，圣经告诉你，带到上帝面前去，上帝说，智慧人在哪里？看不到。 IQ 高考到博士在神的眼中不算什么，甚至很糟糕，如果你只凭着自己的智慧就不认识神。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你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很聪明，你越不会去寻求神，因为你觉得你比神还了不起。所以尼采才会说神死了吗？但最后他死了，神还没死。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你要传那个IQ， 传那个知识给你的孩子，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如果你只有知识的话，对他而言没有办法让他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圣经说什么，这句话我们要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知识、智慧和训诲。换句话说，不敬畏耶和华的就没有智慧，请你和旁边的说，不敬畏耶和华的就没有智慧。因为你不敬畏神就没有知识的开端了，连开始都没有，那哪有智慧呢？对不对？所以你要传什么给孩子？神的 IQ test 他的测试跟世人的测试不一样，你是不是能够让孩子能够真的有敬畏神的智慧？再来 EQ， 世上的 EQ 已经不错了，他让你平复，但是我告诉你，圣经的 EQ 是舍己的这种喜怒哀乐，或者是神圣的喜怒哀乐。那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看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很多教 EQ 就是要他能够平静他的心。譬如说，好了，如果他跟两个孩子吵架，你可能跟一个说，哎呀，我跟你说怎么样 EQ 要好，你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先去弹弹琴，你的心情就会平缓了。要骂人先想三分钟，想完你大概就不会骂了。所以这就是 EQ 的方式。但是那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平安呢？ 不一定。圣经说平安是上帝赐的，也就是说你要让他从里面有那种真正超越这世上一切的平安，要跟上帝求，他才能够给你这种平安，世上没有的平安。世上的 EQ 的 test 跟神的 EQ test 又不一样了。我们继续看下去，哥林多后书的 EQ test 是什么？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换句话说，世人的 EQ 到一个程度上还是蛮自私的，因为他会去想到说，我自己要怎么样做，我的情绪管理好，我才能够成功，我才跟人际交往可以更好。但是圣经不是，圣经的 EQ 是舍己的 EQ， 也就是说我先想别人而不是先想自己，而当我这样做也常为人祷告的时候，那种出人意料的平安就要加给我，让我真的超越那个世上的 EQ。 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啊，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世上的 EQ 很多呢，他可以表面上说，哎，有人如果不好，你要跟他，你要啊了解他，跟他有同理心。但是这个是同理到骨子去了，因为他开心你就开心，他难过你就难过，代表说你完全没有自己，你是为了他而开心而难过。那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一起读，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怎么爱我们？舍己牺牲，死在十架上。换句话说，世上的 EQ 到一个地步它都会有限制的，它不会叫你去舍己牺牲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很多的心理学家他到最后会教导你，我不是说心理学家不好，心理学有他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很多的心理学家他会怎么样教，他会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人看不顺眼，你回家打枕头，有没有？打一打你把气消了就好了，不要发在他身上，发在枕头身上。 我在想枕头何其无辜，可是圣经不一样。好，如果是心理学他会说，他如果这样对你，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你就等于是把他当作不存在。但圣经不是，圣经说要彼此相爱，如同耶稣这样的爱一样。所以圣经上对 EQ 的那种认识是完全超越性的，是一种舍己的 EQ。 而如果你记得我之前所讲的，奉献到心痛的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为别人就是说施比受更有福，你记不记得？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的 EQ 其实是更超越的，它是完全无私的，而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满足和平安。反之，如果你只是照世上的 EQ， 只不过想要让自己人际关系更好等等这一切的话，你的 EQ 到根源有可能还是自私的。不是，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但是大多数还是自私的。不管是卡内基卡外基，反正就是还是自私比较多。人性的弱点，你看的就是要找到人性的弱点，你不是找你自己的弱点的。所以圣经的 EQ test 测试跟世上的 EQ 测试又不一样了。好，最后 AQ， 神帮助才能站立得住，这是圣经的观点。换句话说，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常常给弟兄姐妹念这一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说这话，因为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境况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能和我分担忧患是一件好事。他写这篇的时候在哪里？我跟大家讲过，答对了，在监狱里。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的 AQ 够高了，但是他的 AQ， 神的 AQ test 跟世人的 AQ test 不一样。世人的 AQ test 是我怎么样能够靠自己在监狱里面还能够开心一点，神的 AQ test 是我怎么样在监狱里我靠神我站立得住。保罗不只是站立得住，他还可以大声唱歌，他满怀喜乐，还跟旁边的人传福音，还跟狱卒传福音。 所以圣经的 AQ 是完全超越的，它是靠神不是靠己。我告诉你这有什么大的不同，非常大的不同。假如我是靠己的 AQ， 我告诉你迟早你会碰到你没办法解决的事情，迟早你会碰到一些事情呢，让你只会更加的痛苦。但是你靠神的 AQ， 今天你碰到再大的事情还有神给你扛着，你今天碰到再难的事情你可以完全交托。神的 AQ test 完全超越了世上的 AQ， 超越了，连这个 PowerPoint 也超越了。好，再下一个。好，对，好， AQ test。 然后所以呢，我的总结是什么呢？各位妈妈们、姥姥们、爸爸们、爷爷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Q？SQ。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出去，刚刚有人拍照拍什么 3Q， 我希望你再拍一个 SQ， 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出去带着 3Q 许牧师说 IQ EQ 加 AQ， 哇，我的孩子以后就这样，不是。因为更重要的是 SQ， SQ 要能够超越你的 IQ， 超越你的 EQ， 超越你的 AQ， 才是真正能够让你孩子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就像保罗所说的，有钱没钱他照样能够站立得住，好坏的状况，不管什么样的状况，他靠主得胜，他对人牺牲，爱人如己，他有智慧超越世上一切的聪明，这个才是 SQ 最重要的目的。灵商是什么？一起念这句好不好？灵商是 IQ EQ AQ 的根本，所以 spiritual quotient 我把它叫灵商，灵商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不是 不是 IQ EQ 或者是 AQ。 好了，各位妈妈们、姥姥们、爸爸们、爷爷们，请你们思考，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Q？真的吗？那你为什么给孩子补习多过叫他读圣经呢？你为什么教他公民与道德或道德伦理多过要求他为人牺牲呢？神学院别人家的孩子去读，哇，好感谢神，我自己家的孩子去怎么办？是不是这样？那 SQ 重要还是其他 Q 重要？然后你教孩子跌倒了要站起来，常常我们会这样说，但你有没有教孩子说跌倒了要依靠神，要先祷告呢？我发现我们的生活表面上我们都会说哪里什么最重要 SQ， 可是实际上呢 IQ EQ 跟 AQ。但是 SQ 才能是真正的 IQ EQ 跟 AQ 的根本，因为神对这三 Q 的测试跟我们世人对这三 Q 的测试怎么样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母亲节，你要怎么样来拉拔你的孩子长大？当你学习以 SQ 为你自己的生活中心，你的孩子才更可能以 SQ 为他生活的中心，你才能将最好的传承下去，使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属天的 IQ 跟属天的 EQ 跟属天的 AQ。 反之，如果你的生命就缠绕在世上的 IQ EQ 跟 AQ 的话，你的孩子将来也会跟你一直这样子缠绕下去。有人说，那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我怎么办？尤其是有一些家长啊，不管你是年轻妈妈，或者你是已经是年长的，你带孩子带得很辛苦，而且孩子甚至不懂得感恩，你怎么办？如果你 SQ 够强，你就会懂得学习接受他给你带来的伤害，而且学习耶稣去饶恕他。我相信当你去饶恕你的家人的时候，医治所带来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它可能让你整个家都更新和改变。所以永远不要怕失去盼望，因为在主里我们永远能够有平安，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 孩子不能改变，在神凡事都能。孩子对我不好，在神凡事都能。我要做的就是我自己要先抓住 SQ 那个中心，我才能够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爱我的家人，使他们和我一样被改变和更新。所以母亲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信仰，儿女可以给母亲最好的礼物是信仰。 SQ 要成为一切的中心。儿女大了很难改变，父母大了也很难，父母年长了也很难改变，但是在神，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你让我们学习，是从小就有得着那无伪的信心，是何等大的恩典。而这无伪的信心是一种传承，是长辈，是妈妈，是爸爸，真的愿意将神你看为他们生命的中心而传下去的。主，求你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反思现在我们的教导方式，是不是真的有把 SQ 就是圣灵，是这种信仰，对基督的认识，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将来能够真的通过神你的测试，无论在 IQ、 在 EQ、 在 AQ 上面。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相信在当中的我们是移民的家庭，有些人可能是单亲，我们已经受到了伤害，求你让我们只要把 SQ 留给下一代，不要把上一代的伤害带给下一代。求你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爱，你的命令是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来彼此相爱。求我们开始，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真基督徒，有真的信心，有无畏的信心。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真心的去饶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家人。主，也因着这样的饶恕带来医治，求你大大的医治我们，怜悯我们，使这样的医治能够不单单只是医治我们，也医治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盼望每一个家都有 SQ 做中心，能属灵上面能够更加的长进，能够超越这世上的 IQ、 EQ 和 AQ， 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是超越这世上的平安，超越世上的智慧，而能够在凡事都靠主站立得住。感谢你给我们这些话，感谢你告诉我们这样的应许，在人不能，在神，在你真的是凡事都能。谢谢上帝，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